姐妹、各位朋友，大家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可以敬拜他、赞美他。今天是复活节主日，感谢主，我们可以一起的相聚，敬拜、赞美我们的三一真神。我们在复活节主日敬拜、赞美他，因为他战胜死亡、复活了。求主怜悯和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危机的时刻能够经历主耶稣，再次经历主耶稣复活的大能，再次看见那在耶稣基督里面复活的盼望。因为主是复活，耶稣是复活的主。今天我们继续分享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分享第一章的12到14节，主题是门徒们聚集同心祷告。我们一起，刚才四位的弟兄已经带领我们读了那段经文，我们一起在分享之前来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满心的感谢你，你是世界万物的主宰，你是创造我们的主，你将生命气息赐给我们的主。主啊，我们虽然如虫如蛆，但是你如此的眷顾我们。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们，我们算什么，已经如此的怜悯我们。你将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跟我们一模一样的人，在世界上承受我们所承受的一切，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着耶稣的复活，我们今天就能够大声的宣告，我们今天就能够大声的夸胜。死，你的毒钩在哪里？死，你的权势在哪里？因为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并将这胜过死亡的盼望赐给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这特殊的时刻，在这里这很世界都很不确定的这个时刻，我们可以单单的抓住你，我们可以单单的仰望你。主啊，求你保守，尤其在那些因着这场的瘟疫失去亲人的人，求你触摸安抚他们的内心，求你保守他们，带领他们，也求你保守在第一线在帮助人们的医护人员，也加力量给他们。主啊，也在这个世界很多的政治领袖们在考虑着结束以后，这场瘟疫结束以后如何重新开始经济，如何重新的恢复社会秩序的这个时刻，也求你帮助我们基督徒，让我们在你面前认真的寻求，让我们能够有谦卑悔改的心，让我们在过去以后，就在瘟疫过去以后，对人的灵魂有更重的负担，能够高举你的名，单单的传扬你的名。主啊，求你怜悯，等这一切过去了，求你保守我们，不要在那些旅游财富，在那些各种的交际当中再去寻找自我的价值，而是单单的来有仰望和寻求你。主啊，感谢你，我们在你面前呼求，求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眷顾我们，怜悯我们，劝勉我们。你是我们的主，你是复活的主，求你将你得胜的复活的盼望再次刻画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清清楚楚地看见，知道你是唯一我们值得跟随仰望和赞美的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之前我们分享了就耶稣背负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战胜死亡复活。复活后，耶稣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们看，有40天之久。在这40天里，耶稣主要向门徒们讲述神国的事，并应许圣灵给他们。之后耶稣当着使徒们的面升天，耶稣升天离去之后，门徒们就回到耶路撒冷， 上到一间楼房，就在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马可楼，他们在那个楼房里面，在那个房间里面的同心合一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从这段经文当中呢，简短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对门徒们有以下的三点的认知。第一呢，就是门徒们他们对耶稣有美好的信心。第二点，我们看到门徒们他们对彼此有信心。第三点，看到门徒们对圣经有信心。这一切都是他们在耶稣服侍的那三年间呢，跟随耶稣做门徒所产生的直接的结果。这些都是从耶稣许多次教导他们，陪伴他们，跟他们一起在路上服侍，与他们谈话教导，在众人面前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以及耶稣与钉十字架的那个奥秘复活的奇迹所衍生的结果，就是他们信靠耶稣，对耶稣有信心，彼此有信心，对圣经有信心。这三点是门徒们信心的具体体现，也是门徒们信仰生活的具体的内容。首先我们一起看看门徒们对耶稣有美好的信心。那耶稣复活以后呢，向门徒们显现，门徒们经历了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们就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门徒们向耶稣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他们从自己民族得解放的角度来认识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让我们暂时忘却他们所犯的错误，他们那种狭窄的眼光，单单从自身的需求，从他们民族得解放的角度来认识耶稣，来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忘却这个错误，来看看，单单注意这种想法，这个问题其实表达了他们对主耶稣的信心。他们认定耶稣是他们的主，他们称耶稣为主，他们认为耶稣能够将神最初的计划和旨意付诸实现，然后圆满的完成。他们都是希伯来人，自由从小的时候就成长在希伯来人的最大的盼望里面，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复活。许多年来，或许可能是终其一生，他们都怀抱着这份模模糊糊的盼望。所以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仍然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他们一直与耶稣同行，他们一路上与耶稣交谈了这么多年，特别是主耶稣复活以后与他们交谈，耶稣打开圣经，一一的教导他们明白神国的真正的含义。如今他们看见了更广大的意象，知道了神所成就的以及将来有成就的那个奇妙的救恩。不久之前他们还怀疑耶稣，无法明白耶稣所走的路，甚至他们的盼望一度被破碎，失去了对耶稣的信心。然而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现在这一切都改观了，都改变了，他们全人相信耶稣有能力成就神的旨意，他们因着对耶稣的信心而相聚在一起，这一点为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在这里看到了门徒们的信心的成长。门徒们一开始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对耶稣的认知非常有限，甚至比较肤浅，他们从自身的需求和民族得解放的渴望出发来信靠耶稣，甚至耶稣复活以后他们还有这样的想法，他们问耶稣，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在这个时候吗？不过圣灵降临以后，他明白了耶稣的救恩，也理解了神国真正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不管什么情况，他们都抓住耶稣，信靠耶稣，怀疑归怀疑，肤浅归肤浅，但他们一直紧紧地跟随耶稣，绝不轻易放弃。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 这是我们需要从门徒们身上学习的功课。在信主的过程中，我们一开始的动机可能很肤浅，只是出于自身的需求和私欲，也常常怀疑自己的信仰，甚至想放弃。但是不管什么情况，只要我们紧紧地抓住主耶稣，我们的信心就会成长。门徒们他们一开始认知非常有限，但是不管发生什么，虽然他们很怀疑，可能有时候很肤浅，他一直在抓住耶稣基督。耶稣一开始呼召门徒，门徒很兴奋，他们经历了耶稣行神迹奇事，听了很多耶稣的讲论。后来耶稣慢慢讲到神国的实质内容是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复活，很多人就理解不了，也接受不了，为什么神子来了他要死，他要复活，很多人接受不了，于是很多人就离开了耶稣，但门徒们仍然跟随耶稣。在使徒彼得在约翰福音的6:68就对耶稣说，当很多人离开了耶稣以后，耶稣问你们也要走吗？但彼得就对耶稣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耶稣在科西玛尼园被逮捕的时候，门徒们都四散跑了，不见了。主耶稣他孤孤单单凄凄惨惨地承受了十字架的痛苦和死亡，但是后来门徒们又相聚在一起，因为怕犹太人就把门关了起来，复活的耶稣亲自站在他们中间。耶稣升天前，他们虽然还期待耶稣带领他们复兴以色列国，但他们紧紧地抓住耶稣，他们一直认定耶稣就是他们的主。门徒们聚集同心祷告，因为他们对主耶稣有美好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的信仰可能很肤浅，我们有时候可能心里有很多的疑惑、软弱、不解、担心、害怕，但我们像门徒们一样，在任何情况下都紧紧地跟随耶稣，抓住耶稣不放。当我们抓住耶稣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会成长，我们就会有更深的看见，我们的属灵生命会成长。因为耶稣他抓住我们不放，我们信仰生活的核心就是仰望主耶稣基督，任何时候都单单的仰望主耶稣基督，尤其在遇到难处、身处危机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不要把眼光单放在危险上面。我们在马太福音14:22-32读到这样一段经文，里面讲到一个故事，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阴风不顺，比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这段经文里面讲到，就是门徒们看到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彼得也想试试，彼得因着耶稣的邀请，他就下船，要在水面上走到耶稣那里去。当彼得仰望耶稣的时候，他 就在水面上行，往耶稣那里走。但当彼得一看到那风浪，当他把他的注意力放在风浪上的时候，他就开始害怕，他就开始往下沉。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就是我们眼光的问题。我们在危机当中，我们在困难当中看什么？彼得在水面上走，当他看耶稣的时候，他朝耶稣的那边在水面上走去，但当他看风浪的时候，他就往下沉下去，他就害怕。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今天我们身处在一场世界性的灾难当中，当瘟疫像狂风巨浪向我们席卷而来的时候，我们要仰望主耶稣，我们要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要对主耶稣有信心，我们要紧紧地抓住主耶稣，我们要对主耶稣基督有美好的信心，因为主耶稣基督应许我们，他会带领我们，陪伴我们经过人生的风浪。如果我们只把眼光放在风浪，放在危险，放在危机上的时候，我们会沉下去，危机风浪会淹没我们，我们会失去方向，恐慌和无助会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旋律。在危机当中，我们把眼光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不管危机多么的严重，内心的平安，对主的信靠，对耶稣的信心，才应该是我们生命的主旋律。从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出门徒们除了对耶稣有美好的信心之外，他们对彼此也有信心。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他们从橄榄山步行到了耶路撒冷，进入马可楼，在那里聚集同心合一祷告。这些门徒们，他们的出身背景不同，他们的性格不同，当时的心情不同，对耶稣的认知不同，他们对信仰的期望也不同。耶稣在世的时候，是耶稣把他们聚集在一起，现在耶稣复活升天了，肉身的耶稣不在他们中间了，他们仍然能够在一起相聚。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说明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三天后的复活，以及四十天后的升天，已经将他们吸引在了一起。他们中间所有的不同，已经无法阻碍他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相聚。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他们有很多的不同，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基础已经强大到一定的地步，可以遮住他们所有的不同。这些人同着几个妇女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圣经中见到那位特别蒙恩的母亲，并耶稣的弟兄。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跟随耶稣左右，但如今他们与使徒们紧紧地联合。其中耶稣的弟弟雅各后来还担任了初代教会的领袖。之前耶稣的家人不相信耶稣，也没有成为耶稣的门徒，跟耶稣的门徒们也没有任何的关系，如今他们信主了，就跟使徒们一起的聚会，一起的服侍，一起步行从橄榄山到耶路撒冷。可见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个新的团契的基础，除了他们对耶稣的信心之外，就是他们对彼此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因耶稣基督的名相聚，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是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将我们连接在一起，主耶稣是我们相聚在这里的唯一的原因。我们的年龄不同，我们成长背景不同，性格不同，专业不同，将来的去向不同， 属灵生命的程度也不同，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每一个人降世为人，为我们每一个人传讲天国的福音，必捕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从死里复活升天，将来耶稣必再来审判世界，并且接我们为天家。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各朋友，我们一起相聚的基础，除了我们对耶稣的信心之外，就是我们对彼此的信任，对彼此的信心。我们彼此接纳，彼此劝勉，一起在耶稣基督里成长。尤其在冠状病毒肆意蔓延的这场灾难当中，我们在各方面都受到极大的冲击。相信我们每一位都思考很多，心里也有很多的感慨。我们各自对这场瘟疫有不同的看见和观点，因为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我们的消息来源不同，我们的背景不同，或许我们想读到的内容也不同，我们也有不同的政治背景。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最坚实的那个基础就是耶稣基督。这场世界性的灾难非常可怕，一定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但我们不要因着观点不同，不要因着看见不同、立场不同、心态不同来彼此疏远，而我们更应该在耶稣基督里面彼此有信心。危机不应该让我们因着观点的不同、心态的不同彼此疏远，而危机是让我们更加紧密的彼此信任、彼此有信心，共同的来信靠我们的主耶稣，赞美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不是因着相同的观点，我们不是因着相同的看见、立场、态度相聚，而是因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焦点，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相聚的唯一的基础。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尤其在这艰难的时刻，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希伯来书10:25鼓励和劝勉我们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在苦难的日子里，我们绝对不要因着观点不同、看见不同、立场不同、心态不同而彼此疏远，而更应该对彼此有信心。我们在主里面的学习，我们在主里面一起的分享、尊重、接纳、劝勉，可以帮助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对耶稣有信心，也应该对彼此有信心。我们对主耶稣的信心，我们对彼此的信心，帮助我们更有长远的眼光来看这场灾难，有更清楚的理念。我们在一起在主里面相聚、敬拜、分享、鼓励、劝勉，进而可以阻止我们进入一个又一个的极端当中，可以阻止我们为经不起历史考验的那种民粹主义而去摇旗呐喊。我这两天常常想一个问题，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主耶稣。我们自己来不及，或者没有能力，或者无法正常的伸出舌头，张开我们的口，讲述自己的酸甜苦辣，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安静下来，为我们逝去的同胞、去世的不在我中间的同胞痛哭，又何必被媒体导向牵引？ 带着那种如此居高临下，甚至带着幸灾乐祸的那种心态，拿逝去的人作为单纯的数据比较，刻意地营造出一种似是而非的场景来彰显，来生活在一种虚幻的优越感当中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这期间有弟兄姐妹可能软弱了，我们更应该扶持他们。有些弟兄姐妹远离教会了，我们更应该勉励他们回到我们当中参加在线的敬拜。有弟兄姐妹很沮丧失望，我们更应该鼓励他们。耶稣复活以后第一次向门徒们显现，门徒多马没有和他们同在，因为他实在无法理解耶稣的死，他也实在无法相信死了以后还会复活，他心里非常的困惑和失望，他想远离这些门徒们，他想远离这些是非，他想一个人安静安静。一个星期以后，耶稣又一次向门徒们显现，这次多马他不仅看到了复活的耶稣，更进一步地向耶稣做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宣告：我的主，我的神。多马为什么又回来了呢？一定是因为门徒们多次邀请他回来，鼓励他不要远离。虽然你现在没办法相信复活，虽然你没办法认同我们现在所想的，但是你不要远离这个群体，你不要远离主耶稣基督，你再次回到我们当中，或许你会更深地认识耶稣，经历耶稣。所以多马他回来了，多马他又回到了门徒们当中。当他回来以后，耶稣完全改变了他，他可以在耶稣面前做那个惊天动地的宣告，没有任何一个使徒在耶稣为耶稣做过这样的宣告：我的主，我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病毒蔓延期间，我们应该彼此更多的关心，不管在微信上打电话还是在祷告里面，更多的关心照顾，更多的问问对方的情况，鼓励他，不要放弃，不要沮丧，不要灰心。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观点、心态、看见和困扰，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是我们唯一的基础，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神的儿女。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弟兄姐妹；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朋友。一个孤独的人，一个没有朋友的人，一个不知道怎样跟别人相处的人，他很容易进入一个又一个的极端当中。一个没有朋友，一个孤独的人，一个不知道怎样跟他人相处的人，很容易在各种各样的偏激当中寻找内心的安全感和自身存在的价值。我们一起相聚，对彼此有信心，对耶稣主，对主耶稣有信心，可以帮助我们不要在那些偏激当中去寻找安全感，寻找自身存在的价值，而只有主耶稣基督能赐给我们内心真正的安全感以及我们自身存在的价值。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门徒们不仅对耶稣有美好的信心，他们彼此有信心，使耶稣虽然他们很不同，但他们彼此信任，相聚在一起来祷告，来敬拜耶稣，同时他们对圣经也有信心。接下来门徒们商议选一位使徒出来替代卖耶稣的犹大时，彼得非常自然熟练的，他引用了旧约圣经里面的两节经文，诗篇 69:25叫做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109:8愿别人得他的职分。彼得引用这两节经文，他坚定毫不犹豫地说，大卫写这两处经文乃是受圣灵的感动，来预言犹大的下场。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彼得站起来在众人面前讲道的时候，他也引用了多处的旧约圣经。路加福音最后记载的是耶稣与门徒们同行讲谈话，耶稣打开书卷，从摩西五经开始一一地向他们解说。耶稣在离开他们之前对这群门徒们说，他理当受苦，好叫经上所写的一切关于他的事应验。耶稣又一一提到经卷的三部分，就是摩西的律法、先知书和诗篇。彼得是希伯来人，他是犹太人，他必然从小对他所引用的这些经文呢非常的熟悉，耳熟能详。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朋友，他从小知道这些经文，但是今天他有新的领悟来读他。他从小读过很多遍这些经文，但是他今天终于明白，他在字里行间看见了新的亮光。他明白了，这些经文其实讲的就是犹大的下场，就是讲的就是他们要选一个使徒来代替犹大。彼得只是一个普通的渔夫，他怎么会在这里对旧约圣经有如此深刻的认知呢？我个人相信，这不仅是耶稣在升天前40天内对门徒们教导的结果，更是圣灵开始在他身上动工的结果。但前提是门徒们对圣经、对旧约圣经很熟悉。彼得对旧约圣经很熟悉，他信靠旧约圣经，他们期待神借着圣经向他们说话，他们对旧约圣经的价值有绝对的信心。所以今天彼得当他在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就在里面看到了非常深刻的亮光。在关键的时刻，圣灵帮助门徒们在这些熟悉的经文里面看见了新的亮光，进一步明白了神的心意和计划。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今天我们面对一场世界性的灾难，只有神的话能赐给我们真正的安慰、盼望和超越天界线的看见。在这危机的时刻，我们更要抓住神的话，与其让自己迷失于乌烟瘴气的网络信息里，或失去方向，或被牵着鼻子走，还不如静下心来认真的读经，认真的祷告。当我读经把神的话放在心里的时候，或许在危机的时刻，在恐惧不安的时刻，在我紧张的时刻，在我不知道将来怎么样的时刻，上帝会借着圣灵让我们在这些经文里面得到新的亮光、新的鼓励。诗篇119:11写道，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把神的话藏在心里面，我们单单的倾靠耶稣，我们对耶稣有信心，我们对彼此有信心，我们也对神的话有信心。拿起圣经再认真的读，把神的话藏在心里的时候，上帝会在特殊的时候借着他的话语引领我们。若我们对神的话语有了信心，若我们把神的话语放在心里，神会借着圣灵帮助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 继续不断地看见新的亮光，得着新的启示，体会到新的领悟。疫情期间更是如此。彼得那些经文他从小读过很多遍，那些话在他的心里面，但这一天那些话给他非常深刻的革命性的看见。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拿开圣经，拿起圣经，在危机当中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面，求神借着圣灵，借着这些话语安慰我们，劝勉我们。诗篇115篇105节告诉我们，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神的话非常的丰富，我滚瓜烂熟背了很多遍的经文，可能今天能够全心的安慰我，劝勉我，提醒我，怜悯我。诗篇119篇28节说，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是唯有神的话能够坚立我们。这场世界性的危机离我们很近，它就在我们的生活里，让我们恐惧惊慌，提心吊胆，但我们要对主耶稣有信心，我们要对彼此有信心，我们要对神的话有信心。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4章7节鼓励和劝勉我们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敬拜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感谢你让我们从这些门徒们的身上看到他们信仰的核心内容，就是他们对耶稣有信心，他们对彼此有信心，他们对神的话语有信心。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不管我们的处境如何，不管我们的心态如何，或许很软弱，很怀疑，很难过，很担心，但是求你我帮助我们，我们抓住你，因为你是紧紧抓住我们的主。主要也让我们学习彼此信任，彼此有信心。我们相聚不是因为相同的观点，相同的心态，我们相聚在一起敬拜单单是因为你的荣耀，因着你是复活的主，你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真实，让你的话语永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天天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看到新的亮光，也因着这亮光让我们在黑暗中看见遥远遥远处你已经放下光明在等待着我们。我们仰望你，信靠你，求你怜悯我们教会，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